为防止动乱，中共正在度做呢件事。而中共间谍假冒身份当上非市长，消失的本尊掌上曝光。中国小银行一周消失40间，金融体系要冧。北京恐吓台独死刑，律师爆在中外企急撤台籍员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202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正走出校园，而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专家警告说，失业问题继续恶化，爆发社会动乱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为了堵住四处蔓延的失业潮，中共当局责令各地想方设法增加就业，鼓励大学毕业生走入基层，自己创业或者参军入伍。在大学层面，学校本身亦承受住巨大的压力，就连党委书记和老师都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要为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提供帮助。7月5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启动2024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在中共成立103周年纪念当日，上海市委网信办带头成立了上海市互动网企高校就业促进计划。6月底，广东省国资委召开专题会议，推进2024年全省国有企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求全省国资国企要确保招收高校毕业生人数不低于去年，7月底前必须完成任务。中国和中央到地方的诸多措施，凸显了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紧迫，亦引证了大学生就业在中国不单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失业人口不断暴增，将不可以避免地引起社会动乱。正是这种情况下，中国教育部在安排专题督导时强调，各地各高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位置，切实加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将加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这项大政治任务落实好，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受访的高校教师话俾美国之音知，现在不理几大牌的教授都要找就业，老师勉为其难，学校在统计就业时亦难免偷工减料。然而中国知名人口学强调，大学生就业难和毕业生数量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除非经济状况获得改善，否则的话失业大潮难以阻挡。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再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智联招聘平台近期发表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研究报告，2024年届高校毕业生中一半以上工作没有着落。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从6月底开始，中国教育部组织展开了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题督导，由该部门主要官员带队赴安徽、辽宁、河北、北京、江西、天津等省市进行督导。在这次督导之前，教育部开启了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8日冲刺行动，这场一直要持续的8月份的行动，目前正在中国多个省市加速推进。教育部要求地方教育部门加大力度拓展就业岗位，持续举办招聘活动，不间断推送就业岗位信息，同时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募，引导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教育部仲特别强调，要防控涉就业风险，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虽然压力好大，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失业人口亦在暴增。江南一位高校教师话俾美国之音记者知，疫情之后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好，今年更是非常紧张。学校的大书记和系里面的书记多次亲自来问就业，不理是讲师定是教授，只要参与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就要跟进学生的就业，包括不定期和学生微信或者电话沟通，定期填写表格，记录学生找工作的情况。有些教授觉得这个不是自己管辖的事情，但现在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学生那边、教师那边都看得很紧，就业和领导的仕途有关系，就业亦直接和招生名额挂钩，最后和老师的效益挂钩，亦无可奈何。压力之下的高校设法拓展就业渠道。据中国媒体报道，除了传统的招聘会，包括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黑龙江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多所高校，正动员校友为2024年母校毕业生寻找出路。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中国已经不是正常人能生活的地方，尤其这几年，中国人通过偷渡等各种方式逃离中国的亦比比皆是。网络上流传一则影片，影片中两个韵味的大陆小哥笑谈为什么不能够做中国人，率直风趣，思维清晰，好具有代表性。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曾在2022年透露，全中国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这个是2022年上半年的数据，现在两年多过去了，这个赤贫群体的规模只会扩大，不会缩小，保守估计已经达8亿人以上。如此庞大的贫困人群构成了叠如高山的干柴堆，这个干柴堆的体积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它燃起熊熊大火，足以将整个中国烧成一片灰烬。中非关系近年因南海问题关系紧张，而现在菲律宾政坛近而始遭中国渗透。菲国丹麓省自治市班班2022年当选的市长郭华平近来卷入了中国境外的诈骗疑云，因他的身份神秘，被菲律宾国会怀疑是中共间谍，近日又爆出郭华平假冒身份参选。事实上，丹麓省真的有个 Alice Guo 这个人，本尊的照片还曝光，但目前下落不明，引发热议。Alice Guo 在2021年突然横空出世参选班班市长，这个在地方官员大多出自政治世家的菲律宾显得相当不寻常。他的身份一度成为菲律宾社会讨论话题，过去总统小马可斯亦讲过政坛没有人认识这个人，大家都想知道他来自哪里。去年 Alice Guo 卷入中国境外诈骗案，令到他的身份再次遭受质疑。他前往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时，声称他的出生证明是在17岁才去登记，还说无法仔细回答家族史和成长经历等问题，诡异回应令外界加深怀疑。随着国家调查局加入调查，发现 Alice Guo 的指纹和约莫13岁时使用中国护照进入菲律宾的女子郭华平的指模相符，而且她出生证明其实是用假资料申请取得的，消息一出震惊菲律宾社会。菲律宾参议员洪迪薇直言，目前这位已经被停职的市长就是假菲律宾人，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公民，伪装成菲律宾公民协助犯罪活动。据菲律宾之声报道，洪迪薇上周三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透露，发现有另一名女性和 Alice Guo 同名同姓，而且出生年月日亦相同。她还曝光了本尊照片和郭华平的相关资料对比，可以看到郭华平以 Alice Guo 这个名字登记资料，1986年7月12日出生在丹麓省，中间名是 Leo， 完全冒充本尊身份。资料显示居住地在马尼拉灰松市的本尊目前下落不明，似乎已经从人间蒸发。当局悬红50,000元披索，希望有民众可以提供本尊的更多线索。另外，菲律宾参议员张乔伟引述 NBA 调查结果指出， Alice Guo 有个兄弟 Wesley Leo Guo 亦被证实是中国公民郭长典，他持有一本2025年到期的中国护照，自2003年以来就交替使用中国和菲律宾护照出入境。截至6月24号的一个星期内，40间中国小银行消失，被大银行吸收或解散，这个跟过去贷款增长飞快、风险控制不力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有关。更令人担忧，这个是金融体系出问题的征兆。 其中辽宁农商银行获批吸收合并36间农村中小银行机构，民生银行收购一间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吸收合并两间村镇银行。大陆媒体报道称，业内人士估计到2024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独立法人数量将会进一步减少，退出的机构将以中小农商行、村镇银行居多。经济学人最新文章说，即使在储蓄贷款危机中最严重的时候，亦冇睇到过中国嘅银行如此快嘅速度消失。多年嚟，中共监管机构一直进行各种所谓嘅艰难改革同整合。自2019年以嚟，有几间中型银行相继倒闭，但最复杂、问题最多嘅仲系农村小银行。中国农村地区分布住大约3800间咁样嘅小银行，佢哋拥有55万亿元人民币嘅资产，占整个银行体系嘅13%。而且长期以来，这些小银行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累积了大量不良贷款。很多小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放贷，从而暴露于中国房地产危机中。近年来，一些小银行透露它的账簿上有40%是不良贷款。清理这些烂摊子是一项极其辣手的任务。很多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为小企业服务，尤其是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那些深陷有毒债务的银行现在难以向企业提供新贷款，反过来可能损害脆弱的企业和地方经济增长。报道说，最令中共担忧的是表现差劲的小银行倒闭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河南村镇银行出现的大规模欺诈导致几间银行在2022年冻结储户提款，最终储户没办法不走上街头呼吁解决问题，当局随后派出警察维稳，还逮捕维权储户。经济学人预测，中共接下来吸收和吞并小银行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根据评级机构标普全球的估计，这种项目合并需要10年时间才能完成，但在中国往往不是这样。中共没有允许银行破产并退出市场的机制，在6月北京的一次立法会会议上提出了名为《金融稳定法》的立法草案，但再次被推迟。这种无能现在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很常见，随着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技术官僚需要做的不单只是挥动魔棒来解决银行系统最低层的问题。在网络上，支持合并的小银行的人表示，规模较小的银行越少，监管机构就越容易监管，而批评者认为这个不过是掩眼法。他们说，合并几十间坏账银行只能造就更大更坏的银行。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有人针对一个星期合并40间小银行的新闻留言说，暴风雨要来了。还有一位财经自媒体人说，银行市场在加快清理，银行最近一边在招募职业追债人，一边小银行却在忙于解散，一个月30多间被合并和解散，前者可能说明不还钱的人越来越多，而后者说明银行的坏账正在增加。这位自媒体人分析这样说。在中国以死刑威胁台独后，外国企业已经考虑将台湾员工撤出中国。路透社独家取得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讲法指出，在北京表示可能对顽固台独分裂分子判处死刑后，一些外国公司正在考虑将台湾员工撤出中国，有些公司已经举行安全会议讨论，而一些在中国的台湾工作人员亦已经收到通知，并且接受离开中国的选择。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的恐吓令一些在中国的台湾侨民以及在中国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争先恐后地咨询专业人员评估法律风险，其中包括律师和想直接了解讨论情况的高级主管。有几间公司来找我们评估他人员面临的风险。Perkins Coie 驻北京的合伙人律师 James Zimmerman 坦诚确有此事，但是出于保密原则，他拒绝透露外企的名称。James 表示，来咨询的这些公司担心可能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例如在社群网站铺文 或者在台湾选举中投票被特定政党或候选人，是否可能被解释为参与支持台独活动？根据台湾政府最新调查，截至2022年，约有177,000多名台湾人在中国工作，而因为台湾员工的语言能力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很多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亦爱雇用台湾籍员工。此外，还有更多台籍员工是为在中国经营的台湾公司工作。据台湾政府估计，自1991年以来，这些台商投资中国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帮助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是中国仍然不改恶霸作风，拿出死刑恐吓，可能吓跑优秀的台籍人才。彭博亦报道，近来北京积极向海外投资招商，但不如预期，因为外资已经失去对中国信心，尤其美国两党共识都是要对抗中国。习近平今年三月亲自会见美国商界领袖，亦没有多大作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